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就是学习《均规教言论》这部论点，然后在学的时候呢，首先想就是所有的就是学习呢，就是在佛法上面的学习来讲，不是为了学而学，这跟一般的世俗的学校的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世俗的学校当中呢，一个是没有什么出世的这种向往和成就的这种了解，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不在他们的考虑的范围之内，然后也很少人有说这个学东西是度一切众生的这种，就没有是哪怕是说为了利益所有的人，他也不见得是这种的利益的心态不一样。虽然有很多人说为国家造福，为社会造福的概念，但是我们说到菩提心的时候，就是不分类别，种族、宗教、生命的心态，那这种的广大的这种心，在一般的学校里没有。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学东西的时候增长知识，很多人其实是为了好的工作、好的收入，然后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这样子，就是权力也好、名声也、地位，就是这些这类的。所以这些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理解，以及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也算是不，就是如果善加利用的话也是好事情。那但是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学海无涯，就是学无止境，所以修行结合的时候呢，不能完全怎么讲呢，想就是仅仅是学的话，不能有很大的这种改变，虽然有这个会有改变。这是为什么我们说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都有的。而且没有文思的修，其实也是很怎么讲呢，盲目的。很多人你比如说想要好好的提前的要闭关，到闭关洞里面不知道自己要怎么修，那这样子的话也很麻烦。以前有这种的故事，西方人来到印度，在那边一个寺庙里面听他看了一些传记，说这个闭关多少年，他也就觉得就是这自己应该闭关是最上乘的修法。闭了关待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就不对劲，觉得不知道到底他在那个里面到底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一直要保持持咒的状态吗，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的理论上面，包括我们说的这种出离心、菩提心、空中慧的这些教法，以及修心的上面内外密，怎么样让心就是离于这种散乱、混沉掉举种种的这些上面呢，就是以及对空性的教法、缘起的道理没有太大的了解的情况下，其实要修的意思其实不太容易。尤其对这种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这种修行，所以意思是说需要了解一些理论。但是光是了解理论呢又有缺陷，所以以前很多大德都会说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如同这个大鹏飞上天空天际的这个双翅，就是福德资粮、智慧作业资粮都要积累一样的，学和修呢也是一样，就是 融入虚空当中，就是成就无上的这种菩提的两个翅膀一样，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以前也有很多的一些例子是怎么样说的，所以以前西藏大概14世纪还是我，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霞卢寺那边的，就是叫布敦佛教史不是很有名吗？写佛教的历史书，然后他也还写了不少的书，其实写了很多书，另外一个就是藏文版的《大藏经》的这个汇总是他当时发起的，所以这个功德很大。他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大学者，很有这种学问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呢，他相貌奇丑无比，就是丑陋嘛，相貌不好。他妈妈都怕吓到别人，所以就是说，刚生下来的时候，可能一般小孩子都很难看嘛，就是像那种皮肤是红的，头上没有头发呀，然后就这样子，而且更是本身相貌不好的情况下。小孩子的时候，他妈妈是开始的时候想要，说可能待了一段时间在他身边吧，然后但是还是很小很小。这时候呢，就是说要不然就把他处理了算了，就这个长大也很痛苦呀。那如果别人见人都不喜欢呢，也讨不到老婆呀，可能后来这种长得特别不好，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般的人的关系，别人也会以貌取人，然后。就是如果你有很特别的病，或者是你有特别的身份，长相，或者是你种姓很低，这样的话，以前过去都受到某一种的歧视。那这样子他，第一个就是什么以前什么直观的印象是50%还是怎样？这样直观印象不好的话呢，肯定还是受很大的这种挫折。所以他妈妈要把他就想要不是把他就是。舍弃的时候呢，这孩子很聪明，就说话说，妈妈，你不要就是舍弃我，但是我将来会帮到很多人，我会帮助到很多人。然后就是他说，你不要害怕，你应该让别人看我，就这样子。这里就说，就世子或者是展示自己的孩子，这种叫沃士顿，就我是自己的孩子嘛，顿是给别人看的意思。就是把你自己的儿子呢展示给别人看，给别人看嘛，就这个就变成了他的名字，就是世子。然后这个大成就者呢，后来就是反正就学问很大，但是他呢，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说，很精通天文学，非常精通天文学，很多方面的就是大小时命，很多方面都很精通。天文学上面很精通，他说就是他的各个屋子里面充满了很多这些就是书籍啊，还有他自己写的专著啊这些。后来一些考察的时候，也的确发现他的手稿那里特别多，就是几大箱这种的。然后，就是他住的那个地方呢，没有窗户，就是很小的闭关房。然后一生很致力于勤奋于这种学问和研究上面。当然，很早在印度也提出了那种地球是圆的呀，这种很多规律，这种5世纪可能四五世纪、6、7世纪都有 所以以前不是我们有些人说什么欧洲的天文学家发现地球是圆的呀，那种的说法好像有，是不是？其实你如果真正的很严谨的去考察，那个很早就有，叫什么欧洲的一个科学家叫哥白尼，是不是那种？然后他是几世纪的人，不知道。然后，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一类的。但是说，他肯定积累了广大的功德，这样子。但是后来他比较就是很有感兴趣，对于天文学的各种内容以后，他是就是怎么讲？天文学不是直接成就的这种佛法上面成就的法嘛，他算是小五明里面的一个。所以说他那一生呢，没有，即便学问很大，但是没有变成跻身成就的这种大师，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我们 修行的人呢，就是，对于学术的很多观念呢，这些上面就是可以关注，但是不能太执着或者太多那种投入在这些里面，而是就是修行上面特别重要，打坐呀，就是个人有多少时间的话，就是以这种方式，就是学修结合，尤其是修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呢，麦巴仁波切的《军规教言论》里面是第13品“观察自护”，就是自己有一点护持自己的意思。首先，就不是说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这个意思嘛。先你要就是有一种自己有某一种的能力。包括不伤害众生的能力，这也是一种能力。不然的话，没有取舍的能力，或者是没有自持的能力，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烦恼。你不想让烦恼爆发，你也不想受烦恼的束缚和主宰。但是，就是说，你也不想是一个怎么样邪恶的人，你也不想人都说就是自私的人，怎么样？反正某一种。但是没有掌控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转化这种的状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强调说哪一些素质是很重要，就是怎么去取舍呀、转化呀之类。所以第一个是说，稳重先生又平等，具有悲心之君主，当思合理智自果。采取众多方便法，这个里面呢，一个是这是在其他的，比如说《二规教言论》里面这些文又都有，就稳重的个性其实很难的，现在的社会尤其是稳重的个性，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跟很多的这种影响力有关系。如果小孩子你说有多稳重啊，这样的，这一般也。不太那种，小孩子有小孩子阶段，然后另外一些是年龄，可能是一个，这个你受了很多，看了很多酸甜苦辣，就喜怒哀乐受的多了以后，慢慢就稍微稳重了一点，不然的话，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比如说谈恋爱，然后双双跳井和自杀，父母不同意，或者是一个就背叛另外一个就自杀了呀，或者是。就这类的，反正就比较多，殉情，有些人是，就是这个也是，比如说一般来讲，殉情自杀的60、70岁的殉情自杀得少，肯定就是 teenager 那种，就是手上用烟头什么用刀伤的那种，已经到了50岁那时候就没有那个心思了，就省点力气，然后，就是一种心态的稍微稳重一点的这种心，然后在其他方面很多都是跟修行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破产了怎么样发生的时候，你见过好些破产大起大落的话，后来你不会被他打倒，就像以前有一个人，他的就是家被烧了好几次，5次还是多少次。因为很多是木头的这种房子，然后就是外面取火，有个老妈妈嘛，他们就是生火用火的一些方式不注意安全，所以，但是每一次就是烧得很严重，但是他还是他们的那个家人的那些都很勤奋的，又过没过过的3、5年又弄了一个很好的，比以前还更好的那种这种地方，所以。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小，你丢了可能钱包或者怎么样，愁眉好几天那种的，就是很不开心啊，这样。所以看那种的心有没有就是稳重，主要是价值观带来的稳重的心。然后先善的话，就是生命你愿意放在比较先善的这个方向，毕竟善带来安乐，恶带来痛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你不相信，你可以立马可以尝试这种，你稍微作恶怎么样的话， 就是有很多恶是立马现前的，就是果报是立马现前的，还有一些恶可能果报立马不现前，但是你已经现前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它不现前在你的肉体上面，但是在现前在某一种的心里面，然后以及来世，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人当中的幸福有很多种的幸福，其中一个就是死得踏实安宁，是很大的一个福分福德。死后呢，不受罪是很大的福德。那就是生前的不受罪也是，所以造恶业的话，不然就是生前造罪，遭人骂，遭人恨，或者遭人甚至就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的，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死不得不安宁，自己也害怕，就是自己这么造业，个人造业，个人担，一切法有因果。哪怕是你不相信任何因果，但是心里面是不平衡的，其实。然后再一个就是死后呢，就是下堕，以及这些就是在生的人不相信的人，好像看起来跟他没有关系，但是说业呢，就像那个鸟飞起来的时候，高的时候那个影子是看不到的，鸟落地的时候影子就会现，就是骤然显现，因为影子一直在你后面，但是你一直看不到。有时候就是落在越到某一种的连接点的时候，你就呈现出来。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从善是非常重要的。善当中呢，就是广大的平等心是最大的善。有条件的善能做到也是好的。就我们有时候不能一下子把标准拉高到以佛和菩萨的境界来要求的话也不行。就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能够间接的做一些善，直接的做一些微善，这些都值得鼓励。就是因为功德和过失都是从微小开始的，然后渐渐养成了习惯，然后就是好到可以布施身心，就是恶到可以直接祸吞生命那种的程度。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这种善和恶的这种事情上面。尤其是慈悲心讲到的时候，有很多动物或者是这些，还是有相对的，就是局限性的慈悲心。也有很多动物，就是它的习性本来是没有慈悲的动物，但是你可以把它训练成有慈悲的动物。比如说以前说，比如说，老虎很应该是比较凶残的是动物吧，猛兽。但是那个老虎呢？从小的时候，你让他跟一些羊一起玩，就是从小的时候，他是跟羊着一起玩大的，他也不吃羊。其实，不是有很多这种的动物吗？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有这些条件能力，把很多不同的动物养在一起，但是他们是不吃你，有给他从小不要习惯，让他吃那个他也不吃，而且玩得很开心，好像有很多小狗和狮子要玩得很开心的那种，不然你野外放一个小狗在那边，狮子可能。不是吃掉就是被打死的命 那种的，所以，就是说，从有条件这种条件比较大到小，然后慢慢比较无条件的可以有爱心、有慈悲心，这张扬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就是一个君主的话，应该对国家有慈悲心。如果他不关心这个国家的正常健康，或者人民的福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有些时候他们关心的方式是错的，也许他有关心，但是他的关心是不是基于慈悲的某一种的关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具体的众生有受伤的话，他不管，好像他在修一个机器一样。所以，就是这个机器没有感情嘛，你拆卸或者是怎么样？去换这个零件或者怎么样，很怎么样，他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但是对人不能这样做，就是这个社会是运转的时候，好像有些人用机器来比喻的，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不管是他是老或者是年轻，不像刚才一样相貌，不论是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在高官的这个，或者是说国家的那个位置上，但是你应该人是一样的，其实本质上面，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看，所以说另外一个合理，当是，合理治治国， 所以采取很多的方法呢，这个肯定是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这种已经比较成熟的那种的方法机制，然后治理国家。但是因为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十年是一代人嘛，就是每个代的人的这种特点不一样，是过去的一些方法现在也许不是那么适合，或者过去的一些方法新的面对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像网络科技或者是跨国犯罪或者是电子犯罪什么那种的，以及就是以前粮食不够是很大的问题，现在粮食就是虽然有其他的增产的方法，但是土地被污染了，就是以前不太可能土地被污染的这种行为上，它本身土地品质不好，那就是水被污染都是很多人都很难接受的。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你300年前水被污染这样的事情，其实不用担心。所以但是类似的一些情况的话，就是用新的一些方式去对峙治理这种的国家。所以而且采取很多方便的这种方法。过去很多教义的形式也不存在了，比如说什么故事也不存在，它可以有一些机制做事情，但是其实真正的那种现代的那种的故事不存在那么大的。然后什么我都不太了解，但是像比如说什么那种金融产品是吧，什么期货什么可能那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那些，肯定很多都有一些银子，可能古代的时候都有一些做法。就是放贷啊这种的，好像最早就是还是有的。就很早以前就有这些。但是反正就是在这些方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法律。所以是说犯罪的这些上面，金融的上面，或者是保护自然资源的这些方面，就很多方面。都有一种的新的方式去治理。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令众生乐为策略，遮止恶行即法律。世事安乐依法规，两种途径互有情。所以就是法律和法规主要是两种，就是禁止恶行的话，可能是需要有一些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在他们的根本的目的是说让众生安乐，就是安居乐业生活的好，这种意思。就是法律基于善法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子，你是法律也有恶法嘛，就很多国家也有恶法，过时的法啊，就是怎么样，比如说现在新的，比如说同性恋的婚姻啊，这些法律啊，就是什么做修第三个厕所啊，这些加州不是都有很多争论嘛，这些上面。然后也有人问说同性恋这些佛教徒怎么看这类的。佛教里面呢基本上把它归类为一种的就是有关于就比如说同性恋这些呢是肯定是不提倡的。首先，然后因为比如说有处啊时间啊对象啊有这些心理的这种违背，身体的违背以及后果种种的上面的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后果是说他们如果有孩子，他的心理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样？就是寄养，或者是用某一种方式，就是带孩子这样的时候，对社会对这个孩子的一些看法，或者老师，或者现在在很多地方，同性恋是很危险的。其实，在很多国家，甚至在伊斯兰的一些信奉的地方，是肯定受到很大的严重的打击，甚至有些就是丢失生命这种。 不是一般的大经。在佛教里面把它归类为种种，就是怎么讲呢，本身有欲望有冲这种上面的，它不是罪，肯定不是那种很严重的过失，是一种的过失，但是不是那种大的过失，就大的很根本，好像他没有杀人放火，就是这个主要是，甚至很多人说可能是你情我愿这种的事情，这种，然后他没有给，可能，因为很多这种的，所有的性关系里面的所有的犯罪都是就是暴力的，都是犯罪的，就是不善的这些做法。因为前些天有居士问到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就大体上呢，因为有很多阴经据点的这些内容，大体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是比较正当的这些做法上面呢，没有这个内容，而且。比如说比丘在这种出家人的规定里面有绝对避免的这个建议，就是它是一条戒，其实然后那这样子的，它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分支的支分的这种，但是这个呢，就是你如果不信佛法也不是出家人这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合理呢？这当然这个就是不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个人的自由，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既要好好的去就是出家，尤其是出家的，那这样子的话也不合适。哪怕是在家的话，现在也有病理上面的很多这种的风险的这种讨论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原因吧。那在家的时候也一样，就在这个因为请大家如果看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也有讲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大体上面是说，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就是如果它不是，犯法的，但是是一种建议，但是说既不犯世俗的法律，也不违反，就是如果你没有出家这样子的话，它不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戒，从此以后你不能学佛嘛，或者没有这样的内容，就是我们是克服痛苦过失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跟其他的那种的，就是哪怕是异性结婚当中的不当的这种的行为啊，这样子就是强迫啊，这些相比较的话，它还是比较就是不算那么重的这种过失。所以他是不是说那就是被佛法很认可的、很鼓励的，也不是。所以他有这个其他的后果。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是说终身安乐为这个策略，就是主要的这个目的。然后遮止恶行及法律，就是法律是一般是禁止恶行受到这种惩罚，或者是让他闭门思过，就是监禁，然后避免危害，然后思过以后改善的话，就放出来再让他好好生活。这种已经到了一种比较顽劣的程度，比较高的，比较。如果是凡夫被抓被那样的话更是如此。所以他的目的是说止恶呢，就是演这种渐进这种就很多就是惩罚性的这种法律。然后就是有一些是比较细微的，就是即使扰乱了这个社会，但是也不是说极大的恶，但是还是扰乱的。就比如说暴力啊，色情的电影呢，很多它有分级别，有些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呀，这一类的。所以这种的就是就法规一样的，就是它不属于惩罚某一个人，你不会说拍了一部电影把导演抓进去判刑30年，那样也不合适。但是你只能在特定的区域放，特定的时间放，或者是特定的这种。所以为了使世安宁，使世界就国土安宁呢，如果这样子呢，就是减少犯罪以及诱导犯罪或者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些是比较善法上面的保护，也有一些就是各种的恶法不允许，本来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不允许做，比如说言论啊，比如说表达和信息的自由，这些方面信息也是一样，也有可能要分，我不完全说所有东西都泛滥，也有它的害处，哪个国家都有某一种级别的分级别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这些，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身口意负责任，你 对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负责任，就是记，我们经常说身口意嘛，就是口放在那边，那忘记了眼睛和耳朵这种，现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仅是说如果你看怎么样，你就像吃东西，你为自己的就是病从口入一样，话从口出，祸从口出，但是话也是从口出嘛，那意思是说就是往嘴里面放东西吃的东西，这些和眼睛看耳朵听的东西你要有一点筛选，不然的话就是不好，整个社会而言就是也有一种就是大体上面很明显的对社会很有危害的食品要需要禁止，不能够贩卖一样，非常有危害的那些可能也是要禁止的。嗯，这也是过去的时候有一些怎么讲呢，世风日下过做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新型的某一类的宗教，这些也许风靡一时，但是是对社会很有害的，所以也可以就是做适当的这种的控制和这种净化过滤这类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这里面呢就是用这两种途径呢，就是互有情。然后郡主欲护自领域，首先善假护自己。自己尚不能保护，何况护持其他众。所以郡主呢也是一样，就是他首先呢学会就是保护自己，然后他才能保护他所能够保护的这种领域。所以比如说皇帝的话，那你先保护皇宫，皇宫保护不好的话，那其他的国家就不用谈，肯定是保护不好的。然后保护皇宫前呢，先护自己的身心，如果自己的身心不好，保护不好的话，你保护皇宫也没什么意义，但是也保不住。所以善加护持自己，就是说自己不能护的话，不能护其他的众生。比如说父母亲护这个家嘛，但是父母亲如果自己身心很不健康的话，那就身体不好也会死亡，然后心情不好也会给就是家人带来很大的烦恼。比如说孩子很多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是因为父母不和呀，经常期吵架呀，或者是就是离异怎么样，分崩离析，就是拳脚相加，有一些是经常闹事情，比如说父亲被抓到监狱去啊，或者是吸毒怎么样，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不太健康，或者是父亲经常就是母亲经常不守信用啊，就是说谎话这样偷东西啊，这样的话他的孩子也慢慢就是道德观念模糊，这种的就是跟着这种学的。所以一样的就是护君主这个还是从某一种的利他的心，这个当然很重要。这个里面尤其是讲到保护身体这个层面，一般佛法里面经常就是说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呢，然后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在某一个级别的这种小乘的佛法或者贤乘里面，很强调这种说臭皮囊啊，这种说修白骨观啊，五宝长观的，这些也有它的好处，原因是修这种出离心。但是就是你这一生当中要完成某一些特定的任务和修行的时候，身体还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天天忙于这个医院，忙于这种就是病痛的这个折磨，那这样子相对来讲，你有能够化这个病痛为道道人的话，那就不用谈，那你多生病也不见得是坏事，真的是如此。但是一般没有这种的能力的话，那就没有化毒为药，化逆境为这种增上缘的话，那个人就是这种人化逆境为修行，这种就是把佛法融入生活的人，能够融入的人，遇到什么事情都变成他的增长的这种来源。那如果不能做的时候，就是需要健康一点的身体来达到某一种能够融入的能力。所以这个后面说最初殷勤，最初应当亲手持， 令之受命于身体，四种圆满之根本，久存稳固之方便。所以这基本的就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这种说法。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初应当就是勤食欧吃自己的寿命和这个身体。然后我们说佛法当中来讲业和因缘，因业和满业这种来讲的话也是有关联的，就是你投身为世界，这个世界是因业善的原因，因为是我们已经是三善道嘛。但是满业如果是不一定完整的善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呢，经历很多的这种苦乐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承受苦，这个不仅是说佛法当中好像一说到业的时候，都有些人有观念说都是不可改变的，都是宿命已经定好的设计好的，你只是一个走完一个过程一样，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很难判断这个业是，就是当下的业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缘产生的。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业和因缘，就是有原因，有这个因和缘。有一些是就过去很久远的，甚至就是在一般的就是境界非常高的以外很难判断的，甚至罗汉都不能判断的这个更之上的一些业。以前有一个好像是佛的不是弟子，一个是啊还是哪一个弟子我忘了。就是他观察到他想给一个人教法嘛，但是他观察到说在八万劫还是多少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之前呢，跟他没有什么因缘，他就说这个算了，我就没有什么因缘。那佛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就是还是要教导这个人去学佛。他说我八万劫当中呢没有这个看到有因缘，那就觉得好像不是我的这种善法这个缘分去度他。那佛就是八万年之前的是吧，就是哎呀，他说这个有，就在之前有怎么样，他讲了一个公案，说这个就是当时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你可以帮得到他。所以一样就是修行的时候说在某一种程度上业和因缘比较复杂，今生经历的很多东西是当下在造为当下的业，也会有一些是迅速成熟，有些是艺术，也就有些是增上，有些是以某一种感受和这种心理和身体的方式，这种承受感受这种等六果，行为等六果，就是这类的就变成一种的习气的方式来承受的。有些是你彻底换这个身体换这个环境的方式承受的，这类的。有些就是从这个三善道堕到下恶道这样去承受。然后说寿命，自己的护持自己的寿命和身体，这有一些就是用长期护这个寿命和身体的话，那还是善业很重要，修福德，福德增上的一种修行。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是维持这个生命必须的这种健康的食物饮食运动，这些也是业嘛，他没有说这些不是业，都是业，每一举一动一个念头嘴巴都是业。所以这些当中，然后说四种圆满呢，就是能够享受或者是能够受用的这些身体，就是你眼耳鼻舌身快乐痛苦基于这个当中的，比如说我们心相对于这个身体来说，这个现象就比如说外在现象是一个领域，这个身体是一个领域，这个心是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好像里外三层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身体在中间，心会受到身体会受到心的影响，也会受到外界的客观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受用之身。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享用之财，在受用之身的圆满的话，就尽量不要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啊，眼耳鼻舌身这些不要出现问题。这些出现问题的话，你也会受很多的局限障碍，眼睛看不见也有眼睛看不见的障碍，耳朵不好使也有这个问题，耳朵的疾病，耳朵的干扰，然后甚至我觉得没有，有些人吃饭没有嗅觉味觉也会很就痛苦， 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欢喜心，吃东西有点像吃这个沙子，吃这个黄泥巴一样的，那样的话也没有嗅觉的话也很痛苦，然后身体也是如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是身体是很健康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没有需求则已，但是你有需求，但是你自己没有什么这种财资，不能。就比如说，生病的人没有钱去医疗，饥饿的人没有饮食，或者是就是类似的，你本来是很轻松的，对一些有这个条件、有这些人来讲，但是没有条件的时候，会局限在很困死在一个很小小的障碍上面，而且它变成就是难以登天的这种，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些从来不曾成为过任何问题的那种的状况。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人不知道张三不知道李四的苦那种，就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嘛。所以说，这种圆满里面呢，不仅是身体健康，还是要一定的这个财富的圆满。世俗间来讲，我们不是佛法的祈祷当中是根本上面，我们是超越这些的这种愿望。但是，即便有这个身体需要滋养，你不可能不吃饭，所以需要这种，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个领域的，心诸坐卧当中要用健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污染的东西啊，污染的环境，比如说墙上涂的东西是污染的，喝的水是污染的，用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很容易就是一些不圆满，比如说在卫生条件，我前一段时间也听说这，就是有一些人没有钱以后，他只能买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往往是最危险的，很多东西，他可能就危险指数就高嘛。有些可能很便宜的，也有很就是廉价的，有便宜的好东西，但是也有很多是因为便宜，是因为他那个是加了一些有害的东西啊，然后才能卖那么便宜，这类东西。或者是本身就是污染指数便宜的，污染的指数越高。反复使用的这类东西，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也，就是因为缺乏受用、缺乏这种财富，而导致的这些局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是伙伴，可以是夫妻，可以是这种好朋友，或者是在同学、战友，或者就你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这种的人。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其中一种的圆满，如果一些人不是很孤独嘛，其实你有那什么样的朋友，你会受什么样的朋友的影响，所以比较圆满、比较向善的那种的人的话呢，那肯定你也会受到这方面的鼓励。比如说，你看小说，看什么这类的，很多电影，都无形当中可能就变成了一部分的这种影响你的朋友。所以，比如说你吃很大的一餐饭，同时没有人愿意跟你分享的话，你吃的时候就也是没有味同嚼蜡那种，没有感觉，也许没有不是那么舒服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个叫什么受用之伴，就是另外一个是说承伴的业，最终来讲，这些都跟业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把这种。就是业清净作为这个其他的清净的这个根本，然后来就是修这种四种圆满。所以这上面说四种圆满之根本长久稳固之方便，就是说一个是身体与寿命跟这个四种的圆满有关系。这是为什么？甚至出家，比如说以前在藏地也有这种传统，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法师呀这些。就是你突然有就是病症啊，有种种的时候，比如说也有就是，娶太太的这种的，这个从分别解脱戒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合适的做法，是破戒的做法，其实应该这样说，但是从另外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三戒论里面不是讲。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这个说复杂的时候，只有佛能够了解，就是非常的复杂。但是粗大的层面上来讲，就知道说这是内外密的这种的层次来，一个人可以受持的这个戒。 而且就是前前的功德即后后的果一样，就是下下的界呢，就是融入上神上乘的界的方式来吃它。那么上面跟它的那个辐射的范围和境界有关系。所以这样子讲到时候，那些都也不能用一个标准说这个就是错的，或者是这样很难说的。所以但是就意思说，也许在积累什么样的功德都不知道。所以以这种的方式让怎么讲呢，寿命呢整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以前好像是哪一位法师，他说我他骂那些他弟子嘛，说我这么样的一个高僧大德，我活一天的话，我你知道我放生多少个生命吗？让多少人就是获得解脱吗？就是好像是那边藏地的一句，你们听过？那个里面说的，他其实我说的，他也是很谦卑的一个法师，他那种说的其实是主要是教训他的弟子嘛，可能，类似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是，就是让他们长寿啊，这些比是别的事情，就是一些小的那种更重要的一些做法。这上面说，最终是为了就是利益他人，比如国王最终是为了保护这种众生。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说，当一修炼妙法宝啊、妙宝药，明咒风脉瑜伽等，具有方便之仪轨，精心保护自身体。那保护身体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就是像锻炼身体啊、适度的这种的，就是在佛法的修行当中，比如说性的那种某一种的平和以及就知足自律，可能也是对身体的最大的保护。其实比如说你吃的没有那么自律的话，肯定也会变成很多疾病的来源。然后经常愤怒生气这样子的话，也可能就是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对身体的这种障碍。有些人心情不好以后就很容易就是衰老啊，或者是一次很深的这种打击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整个人都变了，就是这类的。所以就是心经呢，跑香啊，这些都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像瑜伽这种练的那就更多了，各种各样的瑜伽的修行，就气脉明点的修行这里面。然后说的妙宝药，就是佛法当中的，不像有些有神的宗教里面，他们是有点排斥药的，说你应该相信所有的这些都在上帝的手掌之间掌控的，就是不要就是说想那些，就是他全部都是他安排的，所以，就这类的一些想法。但是在佛教里面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这位专家是吧，药师佛这样搞一下，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些比如说医学，尤其是比如说四不一点的这些，根本上面是佛的智慧，这样讲的。佛是完全通彻的了解各个学问，他不是一般的这种说好像他只知道某一个领域嘛，或者是这样的，他是完全通达，从细微到粗大，从远到近。就是以前有专门这么一个，那个就是讲到说，我看是哪一个，佛陀时代的很有名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他，以为就是这个可能是佛陀不懂的一个领域嘛。有一个这么一个专门一个故事在经里面，最后佛陀给他讲的那些话，他都在里面经里面有，在不可思议，就是完全了解的。最后那个人比较佩服，开始的时候以为说，可能其他方面他可能不太了解，所以佛是大彻大悟的这个意思不是一般的，好像那种的。所以那一般的人就这样讲的话，又就不相信，就是说啊，那不可能的那样这样想，就是我们的从来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像很多的这些大德也是这样子，像江公康、主仁伯切，他们什么都真的是很了解，像萨迦班智达呀。你说逻辑、移民、认知学这些，他也很精通。中观、唯识这些，非常了解。 这是佛教的法门，然后甚至就是，怎么讲？医学上面呢，什么天文历算上面呢，诗歌、词藻、韵律与文学的这种的，怎么去做？很多人就，多方面很精通。戏剧像梅葆玄也是有要点，很有名的要点。戏剧有很大的戏剧的作品，诗歌有很多诗歌的这些作品，佛学的显密。这些都有很，就是，堪为经典作为依据的这种的大这种论点，所以，像《时论》的序的这种的，怎么样解释呀？什么，所以这里一直到大圆满，什么都有。就戚清文，他一般的仪轨也写，就是解释注释非常广博的这些也写，所以。你如果亲自见到这种人的话，你会相信说佛是完全有可能就是通晓一切的这种辨知的这种能力，全知辨知。我们有时候用特定的人身上用这种词嘛，然后这个明咒、风脉、瑜伽，这些跟这个密续的修行有关系。气脉明颠呢，明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宇宙的领域一样，就是它是真的是，是很大的学问。所以还有具有方便之仪轨。仪轨呢，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理论的精要，把它写成一个可以修来修正的。比如说，像我们说读书的时候，它是一个学问的增长。仪轨常常就是用来把学问转为经验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上面，然后就是精心保护自身体，比如说有些是好像在哪一个，这个东渡法王他好像写了一个，就西藏一心术，还有一个无限的疗愈，他书写得很好，很有学问，这个法师。它里面也有讲到，就嗡，或者这些对于就是气轮的这种的震动啊，怎么样对它的好处啊，息增怀珠种种的这种的咒语，这些跟特定的修法相关联的，怎么样去熄灭烦恼障碍，怎么样去增上这些种种的功德福慧的这些资粮，怎么样去怀摄。怎么样去调伏这些上面呢？有很就是本身有很多，然后像风脉明殿这类的上面，就是我想，扎西彭措上师写了一个，就是气脉明殿的一个法门的一个术，应该。去年的时候，还是他们在那个郭罗洲那边在传第一次，就是跟那个杂龙这些相关的一个法，看这是不是没电了呀？可以，有哦，这里有，这里有，等一下啊，把这个插上电。所以如果今年有时间，上面各方面的。资料签证都没问题的话，借一下这个法，他们今年可能会传。然后这个，但是一般的七脉明殿，像我这么懒的人，可能学起来就是本来就需要很长期的一种的努力，就是练习，花时间练习。但是就是至少受益加持。在这个呢，有个故事，就是讲到说，观想的这种修法呢，就是稍微比较慢，但是它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的见解和这种信心圆满的话，它是能够成就，也会比较快速的成就。七脉明殿就这里有个例子说，如同你是想自己想在自己头痛。想自己过去有头痛的这种的经验的话，想一下头痛，想一下头痛，想着想着就会头痛，这个也是很常吃，经常的。如果一个人毕竟是跟你开玩笑说，我让你头痛，我让你头痛，我让你头痛，这样的话，你可能想着想着，当然你就是心完全拒绝的话，你不会头痛。 心里面接受的话，你会有一点头痛的感觉。类似的，这个跟欺瞒民间的话有点像，说给你头上敲了一棒，说你痛不痛？这样的话直接会痛嘛。欺瞒民间的跟身体的反应就是很直接，所以这个呢，跟就是我们之前前几天不是说，就是心的意识的导向欺瞒民间这些跟相关的，包括用怎么样去用正念驾驭这种的信念，然后导入特定的就是脉这些类的然后这些呢就是精心保护自己身体，就是有冷的时候，以前据说印度有天气很热有降温的修行，就是某一种的修行呢可以让身体降温，瑜伽师在喜马拉雅或者藏地很冷的地方降温的那个传统没有传下来，可能太冷了，然后但是就是升温的这个传统现在还是有的。传统，然后这个科学家也研究了嘛，好像是哪一个组的，就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些资料说，就皮肤的温度升到3到4度，好像怎么说的，皮肤的温度是能往上升，然后就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讲比较怪异的一个现象，怎么样的意思，肯定是你突然在冷的环境下，就其他人的皮肤是这样的温度，你就是差不多嘛，大家都处在一个地方，那你的皮肤温度这样升高，但它肯定不是一个真正是个皮肤，它当时怎么测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身体上的反应是很明显直接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种种的迹象说发生这个改变。那依靠福的金来乐，若具福的成所愿，是故当亲积福的，切阅福利王传记。所以这些总体来讲就是所有的现象的部分呢，就是其实你在现象里面的转变的话，那还是福德是最主要的，积福报功德这些资粮，就是其实意思也是善行的意思，因为最终根本上面一个是调伏心的这个程度，一个是行为上面的善的程度，心善心为善，心调伏心为调伏，那样这两个相关。然后说若具依靠福德的话呢，今生来世都是有安乐。就是那个以前不是举了一个例子说这群宣霸群子那个一位法师，那个法相很庄严的一个法师，他1930几年的时候36年的时候，就是上海申报、良友华报他们的一个记者庄学本，他现在就是他的日记啊、旅行日记很多照片都有嘛，那个里面照了一张我们家乡那边的一个藏獒之前他的照片，一个大成就者，他的照片据说他的庄学本的书里面写的说当地人说这个人140岁这样的，他的那个照片可能你们网上很多人可能见过。但是我这个好像听说有一些记载以来，有些人达到了差不多这一类的30、40岁、40、50岁的程度，100多一些。夏至仁波切不是前几年圆寂，他110多岁，113岁还是多少岁？因为这样子嘛。但是佛教里面有时候也有这种什么600岁、800、900岁这种的，这个好像跟算法不一样，说一些历算上面。算这种春夏秋冬为，就比如说时间上面60一样，就算4个时间，把它算为4年，然后还有一个余计和什么，也就是又算一个时间，就变成6年或者4年，其实是1年的一个循环。所以这样算法的话，差不多100多岁啊，也是100左右啊这类的。600岁的话呢，可能就上百岁这种百岁老人。其实在很多植物，营养比较好。水果瓜果比较多的地方，上100岁、90多岁的人还是挺多的。像不是以前有个新疆有个什么常熟，新疆是全中国，蔬菜和瓜果人均消费最高的地方。他们那边，然后他们那边好像常熟的人还相对比较多。所以， 所以若具福德成所愿，自己所愿意完成的事情在此生当中呢能够完成，应该所以呢就是福德，积聚福德很重要，所以我们修行当中经常说积资金章积累二资粮，也有就是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这样讲福德资粮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上面说清阅这个福利王的传记，就福利太子因缘经，这有专门的有经典里面记载这个福利王的这些，其实大概也许20页左右的这种的，现在来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一部经。他这个里面呢说就是福利王如何积福的，主要是这个故事。福利王过去继承这个家业以后，那怎么样去怎么样调伏他的大臣，怎么样去怎么讲呢，让他的权威也好保持这种好的一种的状态，比较健康的状态。然后同时呢最后就是在他的这个怎么讲呢立众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种种的堪忍，种种的这个修行，然后布施这些，做了很多这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所以这其实是说佛可能就是呢我们在以前有个莲花，不是莲花，麦盘仁波切的释迦牟尼佛本身传白那个里面有嘛，白莲传那个里面就是有福利王的这一个故事，然后说到就是也是佛陀过去世的一世当中做所做的事情。后来当然就是他能够是就是布施就是自己的身体然后给需要的人之类的，然后再次投身到比较有斗争的那种的，投身在一个比较低劣的有痛苦有斗争的这种的社会刹土，就是化身的秽土当中。在那边呢他有就是佛菩萨有很多有这种讲的，就是说他首先呢就众生呢就是真正相应的一种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一些是比较威慑的力量去让他们调伏的方式去度他们，另外一些是就跟他们变成一模一样的众生，如果他们是猎户，他们是妓女怎么样，你就变成这样的才有对话的机会，才有他们就觉得跟你是有点相应，不然的话人不相应半句多，不是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样，就是如果这个人的他有提前预设立场，他觉得你跟他不一样，那是你自己的想法，那是你自己的哲学你的宗教，他有如果把这个自己已经割裂从这个关系当中，从这种对话当中割裂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跟他沟通。所以我们就说什么预设立场这种的，就是前期判断的这种的状态，判定的状态，就是，所以在他的这个方式是说，他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争斗的这种的社会里面呢，他先变成一个很就是中心比较差的，就是社会底层的一个人。然后一个底层的人怎么转化的一个就是经典的例子，他就是他的那一辈子给别人呈现的，就是你给别人指出来说我们都可以就是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所以最后呢就是就获得转轮王的果位啊，因为这种的实现这种的怎么讲发愿，发愿不是在很多人都受到了某一种在不同的阶段受到了圣者或者是凡夫的层次的某一些的鼓励，所以可能在国内的话，不是有那个以前有一段时间有那个叫什么呀？焦裕禄是不是？焦裕禄是我们西藏那边的，是不是？是不是？啊，援藏干部，对呀，有很多援藏干部都就是本来是就太冷了，要不要去？一想到焦裕禄就去吧。你说今天户外可能太冷了，老百姓那边去送一点草料啊，这样一想到焦裕禄同志饭都没吃去了，开玩笑，就是它是一种就鼓励的，其实很多是正向的鼓励。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到说修行当中呢，不是以前就最大的其中的一个障碍是说，不认为自己能够成佛成就，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就是怎么讲呢？就好像就怎么讲呢？ 自己的天然的本性应该是恶的一样，其实不承认自己是善的，就之类的，就是只要承认自己根本上面是人之初性本善良，人之初根本上面是善的。如果你把自己定义成恶的话，那就可能再洗的话也是碳水洗碳一样，就还是黑的那种的心态，自己心里面有一种这种的怎么讲，前期预设的立场和这种前期预定的这种结论，所以这样就不好。所以哥们上面大家都是佛呀，这个不是一般的善，佛的这个层次就有人都有佛性，然后就是最终也能成佛，终生是如此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在哪一个部经里面是看你头说因为中文版的那个里面哈，那个好像，但是那里面意思说就是昆虫蝼蚁，而且就是看起来比较凶猛的这种狐呀、狼啊，就是狐还有什么狮子呀，以及看起来比较卑微的众生，像这种虫蛹啊，很多这种的，就是蚊子呀，这些就是都有佛性，都能成佛。用这个例子，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你觉得鬼应该是永远是鬼吧，那他总不能成佛吧，他鬼也能成佛。然后因为我们很多人说到鬼的时候，好像他肯定是一直停留在负面的这个层次，可怕的层次，邪恶的层次呢，也不是这样子。哪怕就这是就佛讲了一个例子嘛，说过去诸佛就是都下过甚至下最低的这个六道轮回的最低的这个层次。但是因为他们这种了解根本上面就是有自信心能够成就，最后就是择善择慧，这样以后渐渐又上来了，就最后成就。所以说就复利王的这个就是经典，如果你们可以记下来，以后我们可以读这部经。复利王就是转一个是复利王太，就是复利王太子因缘经。然后就是说当他的经过他的努力下，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些就世界当中的无量的众生被引到三善去，被引到这个解脱道，三乘的解脱道，个人的解脱，就是利众的这种解脱，这终极的这种菩萨和佛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部分，犹如天龙如意宝，以福德力无情惑，一切会为事物，我看一切会为事有物，诸如此等之功德，所以。所以比如说我们说到龙这些的时候，因为是这种概念，有一些把它归类为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善道的比人甚至更高的这个层次的这种龙，把它归类为这种，比如说好像是我记得好像一个是把它归类为畜生道，好像是另外一个是归类为阿修罗道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两种归类的这种方式，把龙的这种方式。那如果是更福德更圆满的这种的，说到这个层次，因为我们说有些时候讲水族或者是依水生物这类的，就是像一样住在天界的或者是水界的，这里面呢可能两种都有吧。然后我们所说的龙跟现在意义上面的那种龙也不一样，你仔细读那些经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个什么爪子呀，那些龙的头啊，然后就是一般传统上面的这些龙应该是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是说龙女跟人结婚啊这种故事，但是如果你他长成那样的话，你怎么跟他结婚呢？所以是应该是有那种某一种化身的能力啊这类的。而且佛讲法的时候也有就是龙王啊亲吻的、这种的技能这些。 看起来他们是有一定的福德，有一定的这些这修行的缘分这类的。所以就是慧位，就是智慧，以及是有物，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有福的话，有没人同享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孤独，一种的痛苦。说有人享，没有事物，也是一种的痛苦。所以就是或者是有物，但是对这些没有深刻的了解而去用的话，也是一种的差别。所以这些呢，就是诸如此等诸功的，就是无情获得这些，是有物身财半业这些上面的转化和清净，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刚才不是说就是，就是首先这个这样子去做的，然后一切，对，然后当以正念与正知，不妨益护心得，护身和护心，就是麦巴仁波切这里呢，一个就是国王自己怎么样去，就是好好的去治理自己的生活来，进而就是健康以后，健康的身心以后再治理整个国家这种的，或者是自己的这种领域国君，如果是这样子，那这样子这里面呢就护心的部分说。当以正念与正知，不妨以护心功德。尽情运用令彼得日益增上之方法，这是其实就修心这个极为关键。所以正知正念，我们这几天菩萨那个入心论里面就正好在这一些，就是正知正念或者正知品在这个里面。所以诸位已经知道了，就很多方面的，就是学到了，以及正在实践某一些护持正知正念的方法。主要是修行的道场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自己的思绪当中，是念想当中，心境当中。然后以前有一个大德，他说我的怎么说的？我的宗教是慈悲心，我的寺庙是就是仁慈心，我的慈就是宗教是仁慈心，他这么说啊。我的寺庙是我看什么，就意思说自己的心吧，大概。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话，所以时时刻刻只要你有心的时候，不论是心住、坐卧、睡、吃睡，这种种的时候呢，都有一颗心，经常翻转过来看自己，经常翻转过来看自己的心，就是这是正知。翻转过来看了以后就不管了，就看了以后只是看一下，觉照一下自己的内心，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样。你后面的就照见了以后呢，没有看到五蕴皆空，也没有度的话就不行。要就这个上面呢，就证悟空真的见解，以及善法上面，把自己的心呢引渡到这种就是智慧和善法的这个层面。就是照见，要照的彻底，就照见于五蕴皆空，然后才能度一切苦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经常就是不论有任何的念头，都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呢？看管，不然我们不是说就是福德，这些功德的资粮，如同每一个人有自己积善业的这种资粮，这些呢，就是恶业或者不被恶业所偷走，不被恶业所捣毁，就是念头，粗大的念头，比较激烈的念头，像强盗一样，就是负面的念头，就是强盗抢东西时候会乱破坏，然后有一些就是细微的念头，你不知不觉自己在想问题，但是沉浸在负面的念想当中，都像小偷一样的。小偷他没有强盗那么直接冲突，但是也会 就是减损这种善业，减损这种功德，减损这种正面的倾向和正面的动力，正面的这种进步。所以说正知正念，然后正知和正念就是相互引申的，因为有正念的时候可以促使正知产生，正知产生，正念也觉照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时候就是会想到用正念来，就是记得见解。我们简单的就正念就是记得自己的这种正确的这种见解，以及转化不正确的这种修为，就是修法，就是方法，怎么样转化负面的东西，这个方法是记得的。然后什么是应该是你的方向，去把它放在哪一个清净上，放在哪个就正途上面，这个正点正面的这个见解你是有的。所以然后平时呢，就是这个跟放逸不放逸的程度也有关系。如果你经常读书，经常就是一直善知识，经常阅读经论，经常打坐，这样的话其实你就较少的机会心会被其他的负面的习气所吸染，以后就是变得就是非常这一辈子差不多很难就挽回的这个程度，还是这一辈子能够就是越修越好，越增上，哪怕这辈子没有解脱，来世的时候呢更加在这个好的基础上面，就是再更好的修行，就可能就是成就了怎么样。所以有些是即生成就也有可能，这个哪怕是说不是这么样的，就是你要经历很多很长时间的话，你也不能气馁。以前说三大阿僧祇劫，这个算法呢也有其他的，就不是算法的问题，就是说根据因缘啊，根据这种就是信愿行种种的这些，其实这些是一个随时都在转化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有专门有一个经里面专门讲到的，就是什么佛讲到的三大阿僧祇劫，对于有些人来讲是就是阿僧祇劫，也是也许甚至更长这样的，但是对于精进修行的人来讲，其实不见得就是那么长时间，你要积累资粮，就是菩萨道当中的那种无量的慈悲心，无量的这种平等，就四无量的心，加上这种六度的智慧，这样子的话就是刹那间积累多劫的资粮，这种的修行。所以这个主要是自己的真实的愿心，就菩提心也有修，尽量就是不造作的菩提心，从造作到不造作，就是从虚伪一点到无为的这种菩提心，从这种局限到没有局限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修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的目标。所以后面这个尽情运用，就尽情的就是用这个正知正念不放逸的这种的修行，也许可以经常记得，就是这几个，就正知正念不放逸这种的心，然后去时常想到，时常想到，你做不到的时候时常想到，慢慢就可以做到，这个上面做努力。然后就其他很多更适合个人的这种能够增上的方法，你就多试用运用。若于事前得传承，大量供养成事后，恒时读诵并思维，甚者殊胜金光明经，甚者殊胜金光经。就是说在这个上师面前受的传承，一般我们说显部的这些里面呢，在藏地也有这个传承，就是传承的概念，就是经有经的传承，论有论的传承，这类的也很重视。就是受戒的时候，你有一些就是也是要人先给你受，然后后来就可以自受啊，或者是你在就是观想自受啊，有种种的这种方便，就是对境书生三书生，就是佛法僧三宝的所依的这个对境面前受啊，这种的方便。也有一些是必须人受的，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必须是人受的，比如说你出家的话，你不能说我观想 佛菩萨给我受出家戒啊，这样也不行。所以甚至皈依的时候也有皈依师啊，这些上面也要这个受自己的戒。所以这个就是传承是戒的这个部分。经论的部分、显的部分、公共的部分，其实说你是不是说你没有权利读呀？就是所有的经论都必须找一个你身边有没有人？有很多人其实真的很难找到，也就是有传承僧人啊，或者是这样子不方便。那尤其是外国西方社会这样的地方的，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权利看，那个没有资格看，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就干脆不看了呢？就这也不是。显布就是显嘛，显露于外的这种显一样的显法、显教、显学，就是你是可以做学问、做研究、做这种上面去多努力、多看，这些是允许的。但在藏地有这种给予，大藏经的传承呢、这一类的，就是有，但是藏地可能得大藏经的传承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是会有可能，也许不到三分之一，或者说我。不确定有多少人，但是大概比例上面可能就是不是太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另外就是说，密续的部分呢是需要传承的，密续的一些仪轨，或者是说续部的这种的是后代人写的，或者是过去的时候的这些成就者写的，这些当中一般来讲有这种一个是比如说给予灌顶种种的形式的灌顶，有一些授权仪式，同时让你护持这种的戒的这种修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念诵、口诵、口传的这个意思。口传的时候呢，有时候被见的是他会逐字逐句的，就是让你理解，他会快速的念完，然后得到某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当事者权威的解释的这个就是象征性的一种意思，然后后来再一个就是诠释的这个，所以就是灌顶、口授和就是是解释的这三个就是走在一起，就是你得到的时候，但是也有一些是说你得了某一级的灌顶，但是不一定得到每一个这一个具体修法的灌顶，你得到了比如说这一级的灌顶这一类的书，你都可以看这一类的。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口述和传承里面有一些传承严格的是让你要理解的基础上来得这个传承，也要说不能说你耳朵听那个嗡嗡嗡的声音就可以了，就是你需要理解，灌顶的时候尤其是如此，灌顶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解它灌顶的这个程序内容，境界不相应的话，就是象征性的一个加持，有些就变成不是真正的一个灌顶。以前有一个很深圳的句式说，我想灌顶呢，没有灌上啊，这样呢，就是在于不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嘛，就是我就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好像就是师傅想给我灌顶，好像没灌上，这样意思大概是，然后我给他说，就是这个上面呢，那甚至需要境界相应，你没有境界，光理解文字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真正的在灌顶，有同样的这种的相似，就是。那个就是这种的境界相应的，其实就是境界上往上带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没有的话其实很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某一些这种续部的这些讲解啊，这样的话那你肯定是要，所以对于这些呢传承上师呢做大量的供养和承事，就是帮他们做事情，然后以及就是弘法这些上面的事情。所以当然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要供养，但是这个里面就为什么在佛教的很多里面都讲很多供养这些，那就是一方面是就是人都有局限的，对财富的或者对很多方面的局限和执着，所以本身打破执着的就是上供下施，就是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执着的两个层次，一个是我的层次，执着个人的身份感，另外一个就是执着自己的拥有东西，我所的东西，我的这个概念，我和我的是就是执着我人无我法无我修的最根本的两个点嘛。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普及终身什么医疗或者是其他领域的，只要不是造业的场所里面，就是能够助善的，这些都可以做布施之类的。然后尤其是说弘扬比如说正法呀，或者是做好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你自己心里面觉得这个是真的有帮助，这些事情包括医疗啊教育啊这些上面应该去护持。传统上面呢，尤其是很重要的就是佛法的存在对整个世间的人的加持很大，就意思说一个地方一个领域有佛法和没有佛法的这个人的习性，他们的就是犯罪的程度，这些都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在中南美洲很多地方，原来他们是有这种传统的天主教的信仰，所以还是比较怎么讲呢，虔诚，而且就是每周都要去这教堂领受这些神的这种力量，然后给予某一种的平息心的烦恼的这种的阅读呀，或者是聆听教诲之类的。如果在后来就是手机也发达，电子媒体电视网络越多以后，很多人没有那个兴趣，没有那个时间去就教堂，那这样子有一点像说就是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的这种就是精神上面的这种关联性的这种的品质已经被切断了。切断了以后，新年轻的人可能更着迷于物质嘛，那为了得到物质无所不做无所不用其极，然后以及开始杀人放火绑架什么乃至于什么像厄萨瓜多尔那些地方，说晚上九点以后都大多数人都不太敢出门，怕被就是宰了，到时候不小心你手里带了个表，那个就是你自己丢命的那个原因，就是身上什么有一个什么稍微值钱的人和包啊或者什么，反正都会可能会面临生死的危险。所以这些呢，他们真的需要那个包吗？其实也不简单，就是价值观错乱的原因。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这种就是一脉相承的精神的这种教育，不能断。这个断的时候，人就迷失了，就人不懂得从哪里就学习取舍，学习正道，然后不知道善用自己的人生，以及就是没有那种判断的标准，就是其实人心就开始变得就是比较怎么讲，错误的投射、邪见这些上面很多。然后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上供下施，的确是有些人想，以前不是那个共产党啊这些时候也有讲嘛，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在藏地的时候，说这个就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几座大山，就是有地主啊什么还有什么什么这样的嘛。在内地不是有三座大山吗？地主还有什么呀？资本家是吧？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吗？不是吧？后面也有知识分子的批判吗？不是，反正不知道，像帝国主义还是我也不知道。但在藏地有说这个剥削阶级，出家人就是剥削阶级。然后怎么样讲呢？本身社会是全部都是相互依赖的。比如说我们民众不能认为政府是剥削阶级吧，因为其实政府也是就是纳税人养的这种的东西嘛，机构嘛，服务机构一样的。所以就是他们是一种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是相互依靠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我不否认说可能就是在宗教的领域可能也有某一种的剥削，或者是有看个人吧，这个要看寺庙的或者是教堂或者是他们个人的做法。和个别的这些团体的做法。以前不是有赎罪券呢，卖那个券嘛，那个我想就是我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以前我也听说有一些佛教的组织里面他们说往生券啊，是反正就是有点说哪里所有众生需要度的都来我这里度，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就也许他是很大的成就者，我们也没办法去判断，所以随喜这样去度的。但是如果就是一种金钱交换式的，那就很为不一定就是要这种。所以大体上面来讲就是这些理解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要不然就太左，要不然就太右，这些痛苦已经很多社会当中都承受了很多。所以 类似的，我们以前说的大概的意思说，佛教的修行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比较健康的方式是说，普通的民众选择这种世俗的生活，他们就是耕田，就是种地、经商，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方式，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放在这种养家糊口，就除了养家糊口，也没有太多的这些时间放在精神的成长上面。所以出家人呢，刚好有点相反，就是他们是需要的东西相对比较低，但是他们的这种丰富的就是精神的领域，但是物质的领域，所以他们是一个人给另外一个提供就是身体的舒适，另外一个人给他们提供精神的舒适，所以他们两个有两个领域的。就像学生和老师一样，你去上学的话也要付一些什么学习费，但是他给你给一个教育，所以他给你的是精神的，就类似于知识的产品一样子。所以当我们叫市场啊，这种现在商业化的角度的语言可能这些，但是就整体的社会，尤其是如果是长期的从生生世世的这个积福的增长智慧这种的角度去了解的话，你不会把这个定义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活动啊，或者是这类的。但是你就像我们说的，你有什么样的预设立场的这个习惯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论。你如果有政治的角度考虑，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政治。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佛教和世俗的这种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政治关系，也有人这样想。如果你从一个精神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怎么样去纯粹的这种无偏的慈悲去爱众生，让他们能够解脱这种的观念，他这个观这种的愿心通摄一切的这种生活和领域。所以这个要看这种，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上供下施是就是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佛教里面是这样讲的，那就是有四种，不是说就是尽量不要去做。一种是说你做了一些功德以后呢，就是开始产生骄傲的心，说给别人炫耀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就这样讲的话也不好，就是这损耗功德的一个做法。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有这样那样的过失，以前不知道的，但知道以后就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去做这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做的太多了我就后悔了，就本来说就是什么怎么样，不要做那些后悔的事情，尽量自己提前掂量好，这个是我完全不后悔的。以前就这个故事里面有的，就是这个福利王，这个上面福利王以前有一个人要求他说他身上的眼睛最珍贵吧，人的身上这个要给他，有人淘他的眼睛，那时候就是在其他的世界应该他们有已经有这个掌握很好的技术，眼睛可以移植这样的。但是给予他眼睛的，然后还有什么很多全身的外层的皮肤，现在皮肤移植倒是很成功的，这个技术他也要，可能也是重度烧伤的一个人吧，他是开玩笑，就是这个人也有名字有姓名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维生是吧，好像叫维生什么，然后这个这样以后呢，福利王当时就说他已经发了愿，作为菩萨道的修行人能够给别人成全别人的需要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给了别人就是眼睛然后皮肤，但是他有一个愿说希望这个人就是圆满获得他，而且并且就是那个人很健康的运用他的这个成，就是这些器官呢，皮肤呀一些眼睛啊之类的，然后使他获得某一种的利益。之前呢他还是希望我能够见证到这些，能看到，所以他七天没有死，说眼睛和皮肤去掉以后，然后见证到这个人就情况很好以后就安心的走了。然后第三个发的愿是说希望我割完皮肤和眼睛以后呢，我不后悔，就是不会说想了一天第二天觉得哎呀我又反悔了，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嘛。然后就是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不后悔，所以这个上面一样就功德上面不要颠倒的去回向，然后这些都非常的重要。量力而行当中呢就是增上。 有些人说，那就我只是精神上满足就好了，其实我不需要做上工下事，这些都是我应该，其实这样子的话你就其实也放不开，做不了，放难很难放下任何执着，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就是学以致用，就是说本身我们说布施是一种修行，布施是一种的菩萨的六度之一，你也可以看到不仅是不放在这个菩萨六度之一，你本身上供下施或者是帮助救济什么，就是慷慨大方，就是利民救济这些，从官方、从个人、从服务的人、从什么医生试药，就是哪怕是你施一瓶水，布施本身是被当作是一种美德善的一些行为。不是我们经常也收到别人的礼物或者是给别人礼物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哪怕是一个人对你本身不是那么好，但收到礼物以后就开心多了，就是好像给他一个就满足。有些人生气了或者有一种误解或者怎么样冲突，最后送了个礼物又好像愈合了一样，所以这个也有他的那种功德嘛。给别人就是送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给老人家孝敬的时候也一样，你给他说很多还不如给他一些东西，有些老人家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是东西不太需要，他们已经很富裕，但是就是一个心意，但是也许你更需要花一点时间，他们没有什么你就给什么，他们有时间你给他东西，或者他们没有东西你给他时间，可能这些就是给时间其实是很好的上乘的一种的修行。但是就是他们真正的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是缺的和需要的这些上面，身心的照顾上面就是布施也很重要。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这里。然后恒时读诵并思维，就是经常读诵就是这个经论经典论点，就尤其是这里讲到金光明经，所以以前传统当中呢，金光明经很受重视，在整个佛教的社会，藏地也是，汉地也是，以前好像我记得是阿弥陀经、金光明经这些在敦煌的这些手抄本里面是其中一个，就是最普遍的一个就是经，所以金光明经。然后像妙法莲花经，然后还有护国人王经，这些就比较多，就是被称为是就是让社会太平，能够护持国泰民安的三部经这样的讲。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当然就是金光明经也比较多的文字，然后里面而且有些是以前有些是家里面每年念诵这一类的算是。然后又祭祀进账的这个修行，又怎么样去怎么样国泰民安的一种氛围，怎么样去完成？比如说《善生经》也是很好的一部经，就是让整个社会保持一种喜悦欢喜的状态，安宁，就是比较平静，没有争讼。而且有追求有目标，如果是实践当中追求很低或者是追求的很邪恶，是完全没有任何追求，这样的话就整体主体的社会的人是这样子的话，这样的这个世风就非常危险。所以如果整体的社会上面说比较向往，比如说一个人说你觉得身口意是最主要的这个通道往外的做事的，那这几个上面善和不善的最基本的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取舍的时候，他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取舍，是不是应该多杀一点生呢，是吧，就这一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就还是危险的。所以有些里面呢，你别的很复杂的高级的这些层次的这些不知道的话，至少生于以某一种的情境，某一种的，如果这些呢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如果境界更高的来讲的话，他们的幅度和范围更大，更大的这种自在。有些就是化毒为药的，有一些是毒药控制的方法，就是有些转化的方式，这些都有。所以金光明经也一样，以后如果就这些，也许我们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就是读或者是讲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一起回想一下 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是心里面观想说自己的身心的一些真相的思维，真相的听闻，这样既能够融入到自己的修和心当中，然后进而就是把这些回向给所有六道一切众生无余的众生，愿他们能够增上善法，然后直至圆满成就这样。忘记了，不好意思。那今天有一个提问，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提问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放开那个声音，我可以听得到你们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好像我们习惯了没有问题，大家都也没有什么人问了。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吧。老师好。就是怎么判断是那个听不清楚吗？
不好意思，我说一下，我把那个耳机弄错了。是。
上师您可以听到吗？
现在可以。
就是怎么判断那种什么是不造作的菩提心，或者是不造作的世俗菩提心，就这个不造作是怎么去判断自己有没有？
一般不造作的意思是变成一种天性一样，就是说像利他的心呢，我们说的主要是世俗的菩提心的不造作的时候，你说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有一个比喻说，像口渴的时候喝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这种倾向或者是需要，所以类似的就是利益众生不再是就是很困难的，而且是一种欢喜的。你喝水的时候比较欢喜嘛，口渴的人遇到水的时候肯定是比较欢喜，比较轻松的想喝这个水，所以遇到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其他的时候那心里面呢比较自然的欢喜，没有觉得那么困难。这种的心，就应该是比较不造作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禅修的时候，就是那个七支做法，那个舌头的位置是就是抵住上颚吗？好像有不同的那种说法，就是不知道。
对，舌头这个里面有讲，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看个人的习惯吧。有一些是七支坐，就是譬如在那七支的这种禅坐的时候呢，舌尖抵上颚，这是抵齿根上面的齿根，不是下齿根、上齿根，这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些人肯定不舒服。包括有禅修的时候，在一些传统里面说，微微的就是可以从嘴中呼吸的，这样微微张开一点点嘴，但是这个也看人嘛，有很多就修行人，包括修得很好的人，他也不见得就是在这些很细微的上面很就是非常造作这样，所以他根本的目的不过是不流口水，你不流口水的话，那你就不用这样刻意的这样做，呼吸顺畅不流口水的情况下，那你就反正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做。最主要还是躯干比较直，双肩吐气，肩下肩下比较吐气，这样的话比较清爽。然后那是说双盘一定要双盘的，那些有些人就是很说一定要双盘吗？怎么样？这些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双盘没有在一般的禅修里面没有说一定要双盘，没有说讲说。像我的话也双盘不了，如果你跟上我双盘的话，可能我的一个腿就折了。
就是因为就是不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如果做的特别标准，比如说舌头位置都很标准的话，就有那种意指的分别念的那种作用，就是会比较容易入定。是，
这也但是有一些就变成干扰，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稍稍有一点警觉。因为你任何散的状态，你比如说一般禅修都会有这种所缘的对境，有些是这个教法本身，有些是有具体的事物，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变成一个，比如说你眼睛盯着一个东西，视线可以帮助你就心更顺畅，心更直。比如说心气不稳的时候，你可以观呼吸的方式来让你自己稳下来，甚至你可以心内心不舒服的时候，你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
哪里痛的话放在哪里位置，比如说念咒啊、吃咒啊或者之类的，就是类似于就是怎么讲呢，有意识的就是转化或者清净这个病痛或者之类的。所以就是从这种的角度，比如说就某一个就是很不舒服的一种状态的话，你可以从那个角度，就是说比如说你心里面不对某一个人不愉快，然后你观想那个人在你面前说真正的就是自他交换，他肯定也是被我误解的，他也有他自己的烦恼和痛苦，所以他不容易的这些地方我不了解，所以就是有一种把自己的这种好的不就是给予，然后他的一些担心忧虑种种的吸进来，这种的呼吸可以帮助你就是转化，类似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注意到舌尖啊这些的时候。但是我们觉得一般禅修本身它有特定的对境，一直专注在或者用舌尖来提醒你，有一定作用吧，但是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很主要的提醒的方式。
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当自己看到自己的修行有一点进步，或者是怎么样，比如说有提高，会有这种比较喜悦的心，那就是这种心态是一种比如说是慢心吗，还是一种就不应该有的一种心态？
是两种，一种是比较顺的时候其实是容易有慢心，然后有点就自己觉得不顺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就打击啊、气馁啊这种的状态，这个就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
那应该怎么
发起说就是发喜和慢心还是有不同，就是一个是说你有某一种怎么讲呢，自我为主的那种的心融入在里面，另外一个是纯粹的比较怎么讲呢，法本身的殊胜你融入在这个当中，所以比如说就是调和的时候，一般禅修回顾的时候也有这个嘛，就是当觉得就是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也要想说这个只不过是就是很多种种的打坐当中的一次体受，因为每一次打坐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时候是非常相应非常身心的境界，就是加进非常好，就都入加进的这种，也有一些时候可能比较迷迷糊糊或者是障碍，所以这时候就是保持一个平衡，就是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过是一次，也要看未来次，好的时候也想这是一次，也要看未来次，未来再做的时候也要看，对好的东西可以随喜，对不好的部分呢也就是做一个这一种就是下一次更加注意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对，我觉得是
对，就是有的时候在这种对自己的随喜和就是自己自我骄傲的这种心态里，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一种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平衡。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也不用太怕，如果你对法有法喜欢喜心的话其实蛮好的。但是下一次做的时候没有那么一样的水平的时候，不要就失望就好了。法喜还是很就是重要，因为修行的时候你下一次不是有说禅修的时候好的开始好的中间好的结束，这样子呢下一次做的时候也会比较欢喜。反正凡是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对欢喜的事物有长期的那种就是坚持呀、去相应的这种发心。如果也自己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会害怕有没有说稍有一些修行这些，哪怕是一次禅修做得好的时候就想又怀疑说这个是不是我落入到某一种的执见里面，这里面在禅修里面不是说这个清安的这种状态是一种好的。然后再一个来说这是说乐受和空受这一类的产生的时候也要有一种超越的心，说这些可能我还有大的欢喜没有得到，我这个小欢喜呢我暂时欢喜一下。
感谢上师。
那
么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
还有问题的话请问。 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先这样，感谢大家。所以我们最主要重点是说这些呢，发很重要，都是耳朵一边一过，就很多百分之可能多少的信息都不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是哪怕是听过一次，也会有很好的一种的这个加持，或者是信心上面的转变。但最主要是把一些意思呢，好好的去个别的，特别是重点重中之重。就是抓出来融入自己的心，而且这本书里面给原来的第一册书里面有讲嘛，就没把人不清楚这个波西不是仅仅是给国王写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同于自己的世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当中的王一样，你应该有一次的这种的心去护持你自己的世界，你有家人，你有同事，你有自己身边的就每天接触的各种众生，所以也有就是管理好，哪怕是你没有就具体要处理这些事情的话，内心当中还是要知道怎么样去做是很重要的，说不定未来是可能是个国王，或者刚好你已经准备好了就训练好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重要。扎西德勒。